请大家打开补充讲表第二面。二，甲官造熟地。那么智者大师的甲官呢，他是观察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啊，具足十法界实如是。那么这个实如是呢，第一个总说呢，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换句话说，这个十法界每一个法界啊，地狱的法界的众生，他的内心呢有他的相应的相状，有他相应的习性，有益他相应的本质啊，乃至于佛菩萨的法界，他的内心呢有他相应的相状，有他相应的习性，有他相应的本质。所以说每一个法界的众生的心呢，都有他的如是相性体。那么这个是我们对内心的一种，可以说是一个总相的观察。这以下我们做别相的观察，如是利跟如是做。那么这个利呢，就是一种功能啊。当然这个功能当中有一种造善的功能、造恶的功能、造清净的功能、染污的功能啊，有各式各样的功能啊，叫做利。那么这个做呢，就是一种运作。那么前面的功能是主要是耶的一种潜伏的功能，这个做呢，就是表现于一种身口意的一种造作，叫做做，它能够发动身口去造善、造恶、造染污、造清净的业，叫做做。这个做有一种造作的意思。那么，比如说，在这个中经录，有名延寿大师呢，他讲到一件事啊，他说这个历史上两个圣贤的人啊，第一个他讲到大禹啊，大禹在这个舜做皇帝的时候啊，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啊，这大禹这个十三年的治水啊，他这个为公为众啊，曾经有三次经过家门啊，都没有时间进去，可见的他这一念心啊，完全是放在这个公众的事情上，赞叹他啊，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那么其次呢，颜渊啊，孔夫子的一个最优秀的弟子颜渊啊，他处在这个春秋的时代啊，春秋末年啊，这种礼崩乐坏的时代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生活呢？啊，颜渊处陋室啊，一箪食，一瓢饮啊，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啊，孔夫子赞叹了颜渊呢，在这个国家没有道的时候呢，他能够呢洁身自爱啊，处陋巷啊，一箪食一瓢饮啊，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么这两个从他的如是做、他的表现的运作来说是不同的，一个人是积极的为国家社会服务，一个是处在陋巷里面，没有人知道啊，过着这种清苦的生活。从如是做里面是差别的，但是有名大师的意思，他们两个功德是一样。那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呢？这个有名大师的说这功德一样的立足点是接着如是立，就是说他们两个的内心的功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今天把颜渊放在一种顺做皇帝的时候，这个一个有道德的国君的时候呢，那么颜渊也是一样，他如果生在顺做皇帝的时候啊，顺派他去治水，他也是一样三过其门而不入。好，那么这个大禹如果生长在那个春秋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啊，他也是唯一能够做的也是这样啊，处陋巷，一箪食，一瓢饮啊，人不堪其忧，一夜不改其乐，也是这种境界。就是说呢，异地而居，亦复如是。因为他们两个内心的功能都是这样子，只是遇到不同的因缘所表现出来的因缘不同而已。所以这个我们看，有时候佛法当中很强调如是力。所以我今天在佛堂当中打坐啊，我修慈悲观啊，观察这一切有情众生啊，如母的友情。 有的人说怀疑说，那这有什么意义呢？我应该赶快去行菩萨道、啊。错了，你在佛堂当中所栽培的这种功能啊，正是你未来行菩萨道的基础。你以后，你20年后、30年后，你为什么能够去做广大的事业呢？就是你现在在佛堂当中在栽培的这种如是力。你佛则你怎么能够表现出这样的作用呢？好，所以这个力是一个做的基础，你一定是有这样的善恶的功能，才能够发动出这样的如是做，这样的一种运作。好，当然有这样的力是前面的体来的，有这样的体是前面的性相来的。啊，它这个十如是是啊前前引申后后。那么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哦，我们这念心，我们有时候静坐的时候啊，观察一下，我这念心是善的功能强，是恶的功能强，是往生的功能强，是贪爱娑婆世界的功能强，啊，也可以观察一下啊。这是如是力跟如是做。再往下看，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啊，这个就谈到这个因缘果报的事情啊。先讲这个因，什么叫做因呢？习因明因，这个习呢就是习气的习，因是因果的因啊，习因就是说呢，这个因呢它有招感果报的一种业因，有一种招感果报的功能的叫业因啊。那么当然为什么加一个习字呢？就是这个是过去的串习而来的，这个招感性啊，它也是过去的造作，你过去所造的很多很多的这种业力啊，就有这样的因地。那么再看一下，如是缘，这个缘就是助因，它有帮助这个业因啊去得果报的功能，叫做缘。啊，它这个帮助这个业因啊去得果报叫做缘，它是助因。那么由这个因跟缘的和合呢，就有两件事情会出现，第一个如是果，第二个如是报啊。这个果就是习果，就是等流果啊，就是我们讲啊，你今生出家栽培的善根，那么在佛法当中啊，有这个戒定慧的熏修啊，你下辈子来的时候啊，你内心的善根还是有啊，你遇到这些染污的境界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抗拒的力量，你还会继续的想要修行，还要继续的皈依三宝，就是等流果，就是这个善根的栽培啊，会等流到你下辈子。当然你今生也可以选择放纵你的烦恼，那么你放纵你的烦恼或者贪烦恼、嗔烦恼，你下辈子来的时候啊，你这一方面的烦恼也会特别重啊，它发动的时候你也很难控制你啊，就是有这个如是果啊，就是这个前面的水流啊，就像这个水流啊，上游是一个黄色的上游，它的也会影响到下游也是黄色的啊，你这个上游的水流是白色的，那么下游也是白色的，就是说这个习性啊，它有一种等流性，叫做如是果等流果。这个如是报呢，它是一种易熟，是业易熟啊，这一期的果报来说。好，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呢，它也有记住因缘果报的功能，因缘果报的功能。好，这个有一本书啊，有美国啊出了一本书叫《前世今生》，他讲到一个女众啊，这个女众是一个美国人，她有一件事很特别，她从小就很怕水，她这个是喝水就恐惧，洗澡也是恐惧啊，只要遇到水就恐惧。那这件事可不得了，我们一天当中不能没有水啊，所以经常的对水恐惧啊，产生一个强烈的忧郁症啊，就很困扰。那么他去找这个心理医生啊，这心理医生呢，他这个医生是用催眠的方式啊，要把这个你这个恐惧水的原因把它找出来，你为什么恐惧水啊，一定有一个因缘的，因为恐惧水是一个果嘛，你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一定有因啊。 那么经过催眠以后呢，发现他今生当中都没有恐惧水的因，今生当中没有。结果做更深的催眠，催眠到他前世去了。果然在他过去生啊，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村庄，他是一个妇人，村庄的一个村妇。那个这村庄啊，这突然间下了很多天的雨啊，山洪爆发啊。那么他就赶快跑回去啊，抱着他的儿子啊，就往这个山上跑。但是跑到一半的时候呢，结果失败了，被这个水啊冲走了，母子两个都在水中淹死了。这个是他对水恐惧的第一个阴影。第二次呢，就在那某一生当中呢，那个村庄啊流行这个麻风病。那么这个麻风病的病毒是由水传染的，就是细菌是隐藏在水当中，他不知道啊。那么那个村庄呢，那个时候医疗不发达，谁得到这个病啊，这个村庄的处理啊，就把这些人集中在这个山洞里面啊，因为这个会传染啊，用把这个洞口给堵起来，你这个自生自灭啊。那么那医生呢，他得到麻风病的，因为喝了水啊，得到麻风病以后啊，他在山洞当中，他不是马上死掉，挣扎了三个礼拜才死掉。所以他对这个得到麻风病的这个水啊，特别的有一种恐惧的心情。那么他前两生的因缘啊，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啊。他前两生的一种生命的伤害啊，都是跟水有关。就使令他内心当中今生一出现的时候啊，他内心跟水一接触的时候啊，就有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 的情况出现。就是他因地当中啊，就有一种恐惧水的心情啊，就有这种心情啊。所以这个如是因缘果啊，就是跟前生有关系。当然我们不调整这件事情，还会就我们讲这个心如水流啊，你要不调整啊，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你下一生的啊。好，那么我们这念心呢，它也有因缘果报的功能啊，就是藕益大师说的啊，只是现前一刹那法，望前明果，万后明因啊。对望的过去，这念心它是一个果，前身是一个因；对望的来生呢，它又是一个因，来生是个果啊。只是现前一刹那法，望前明果，望后明因啊。所以说我们这念心呢，也记住了因缘果报的功能。最后一个总结，如是本末究竟等。那么这个本呢，就是最初的如是相，这个末呢，就是如是报，最后的报。那么这个究竟等呢，就是说前面的相乃至于到如是报啊，它都是互相的随顺，互相的升起的，辗转升起啊。就是说你前面有这样的相状，就有这样的习性，就有这样的本质，就有这样的功能，你就很容易升起这样的造作。那么这当中一定有过去的因，有现在的缘，跟未来的果报，乃至于这个事情呢，这整个运作过程都是互相随顺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须达长者啊，他为了使令佛陀有一个讲堂啊，佛在世的时候啊，第一个讲堂就是须达长者所供养的啊。佛刚开始的时候啊，他都是油画的啊，到哪一个地方去有因缘就说话，没有因缘就离开啊，三边临下，双腿一盘就打坐。一直到悉达长者他建了一个几数级孤独院啊，才有一个固定的讲堂。那么他这个讲堂当然他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啊，啊，那么他自己还去监工啊，那佛陀也派舍利弗去帮助这个讲堂的这个建造的工程。有一天呢，舍利弗尊者就跟悉达长者说啊，你这个地上的讲堂未成啊，天上的宫殿已经成就了。 吉德长老是这样子吗？你可不可以尊者，你能不能献给我看未来的宫殿是怎么境界？这个舍利弗尊者啊，就以神通力啊，让他看到未来的宫殿啊，结果是啊，从四天王天、忉利天乃至夜魔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实在天六翼天的天宫统统出现。那么这个时候须达长者问这个舍利弗说啊，这个六个宫殿我应该选哪一个宫殿呢？舍利弗说，这个兜率天啊名为知足啊，这个天宫快乐，但是有弥勒菩萨说法，你应该选兜率天。那么这个须达长者一作揖啊，我愿意升到兜率天，其他的五个宫殿就消失掉。那么我们在想，须达长者他虽然做的布施的善业，但是他今生还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的果报底还没有结束，那么他未来的宫殿怎么知道呢？舍利弗尊者怎么知道呢？这表示他内心当中的状态有一些事情会出现，有些征兆，就舍利弗尊者以神通力啊，看到他这件事情的，如是像他这件事情有他一种 善良的相状，有他一种布施的习性，有他的本质，有他的利作因缘果报都看到了。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法华经法华会上，那些阿罗汉，那么佛陀三周说法以后呢，这阿罗汉啊，舍利弗尊者啊，目犍连尊者啊，须菩提啊，都发菩提心了。那么佛陀到在他们发了菩提心以后呢，一一为他们受记啊，舍利弗尊者，你经过多少劫的时间以后，你会成佛，你成佛的名号是什么？你的国土是名称是什么？你的眷属是什么？那么佛陀为什么要等到是阿罗汉回小向大以后才受记呢？佛陀的这一念心是限量的境界，因为你阿罗汉你不发菩提心啊，你内心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义正庄严的相状，没有这样的信体力作，那怎么受记呢？你一定是用从出离心的习性转成的菩提心以后，你的内心的相貌习性因缘果报才改变，那么佛陀才可以为你受记的啊。所以心生则种种法生啊，心灭则种种法灭，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呢，如是本末究竟的啊，它整个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啊，从头到尾是互相随顺的，互相随顺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假观，就是观察我们这一念心的假名假相假用。基本上啊，我们要是一个修行人啊，你经常能够打坐，打坐以后呢，极静的时候呢，观察你内心的活动啊，我们应该可以知道我们这一念心啊，在十法界当中啊，跟哪一个法界比较相应啊，就是你下辈子会去哪一个法界，你应该是可以知道的。你应该可以从你的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的这个整个活动啊，你应该可以判断你下一辈子会去哪里，你应该可以判断出来。当然这件事情是可以调整啊，因为前面的这个假观是以空观做基础，前面已经说过了，因缘所生无有自性，这个体性是毕竟空，表示这个体性是可以改变的，是不决定的啊。比如说我们从善的这方面来说，我们可以从打坐的止观当中呢，栽培信愿持名的善根啊，当然这当中啊，不断的去啊表现名号啊，表现信愿的相貌，那么成就一种信愿持名的习性，乃至于有这样的本质，有这样的强大的功能作用，那么有这样的因缘果报等等啊，就是你可以在极境当中呢，去成就一种善的相性体力做因缘果报，这个是增长善的功能。其实呢，对于恶的功能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如是言，这个因缘果这个言啊，祸福由因改变在言，就是你那个恶法在活动的时候要把它切断啊，断相续性啊，就是我们这一念的恶念升起的时候呢， 啊，有如是相性体力作因，一定有它的过去的因。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怎么处理它呢？你可以随顺它，也可以消灭它。你可以随顺爱取，你也可以去消灭。啊，你转念念佛，这个时候他的眼就改变啊，这个因也会改变，前面的力作体力现象都会改变。啊，所以我们在改变生命呢、啊，第一个加强善念，第二个断除恶念，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变化，就会有变化。啊，所以这个生命的本质啊。从智者大师的意思，这观心法门的意思、啊、就是你的快乐痛苦啊，跟所有的人都没关系，跟所有的境界也都没关系，就是你内心当中你的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所表现的。换句话说，我们不改变我们这一念心啊，你去哪里都是一样的，因为你这一念心的情况就是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你到时候还是要改变你自己的你的这一念心，把恶的这个功能消灭，把善的功能增长起来。你唯一能够做的还是这件事情啊，就是智者大师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念心呢、啊，记住十法界十如是啊，那么这个就是四如地，就是我们从这一念心的活动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念心是跟哪一个法界相应，就很清楚。当然智者大师的意思啊，先观察自己，慢慢慢慢你有功力，你还能够观察别人，帮助别人。那么这个是假观照熟地，第三中观照中地。那么这个中观呢，就是空有同时空有无外，就是当体即中，就是我们把前面的空观跟这个第二个假观的操作，让它能够同时的操作啊，使令这个空有无碍啊，我们也不着于空，也不着于有，不落两边。那么这样的观察就是一个中道的正观，叫做照中地理啊。比如说这个《金刚经》讲一句话说啊，啊，那么以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修一切善法。记得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说我们想要成就无上菩提怎么办呢？你一开始要以空观做基础，以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以一切法无我无我所的毕竟空的基础当中呢，来增长你的善念，修一切善法，这个就是合乎中观，也就合乎无上菩提，也就合乎佛的智慧。那么智者大师的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在修观的时候啊，他的所观境是现前一念心性，能观的心是空假中三观啊。那么经过这三观的观察，我们这一念心呢就能够仿妄归真，叫做观心。那么这个是讲到智者大师所安排的天台的观的部分，主要是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把这个主要教义讲完了啊，大家有没有问题？确实是。这个三千啊，十法界始如是，这个理具四照。理具十法界，四照十法界，就是十乘以十就一百。因为你每一个四照一定记住理具，比如说我现在起的一个贪烦恼，但这个贪烦恼本身也有善的性，你改变它，它就是善性的，它理具上也记住十法界。所以说呢，这个十法界跟十如是跟理具跟四照十法界这两个是同期一念的，同期一念的。十乘以十就一百，一百每一个念头的出现跟每一个法界相应都有十如是，这个念头会出现一定有它的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就一千呢、啊、 一千当中呢，智者大师呢，把每一个法界又分成三部分啊，就是五蕴。五蕴的话就是正报的五蕴啊，它有十法，还有五蕴的假名。所以这极乐世界有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蛟龙、平伽、光明之鸟，只有假名，因为它不是真的一个畜生道，它是阿弥陀佛所变现的。所以极乐世界的这个鸟只有假名，没有真实的五蕴，这个鸟没有真实五蕴。那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的这个果报体啊，有五蕴的十法、五蕴的假名，这个正报，还有一报的国土，这三千啊，这个大师意思是这样。我这个名相，可能我们这个观察不会那么广大，你就观察现前一念，手术现前一念，就是啊，这个重点就是啊，你这一念性是善啊。你这念心只要是善，你未来的正报的五蕴，未来的国土一定是好的。你这念心是恶，你未来的果报体一报的国土一定是不好的。就关键在于你在观察这一念的时候，让它保持一个善念，是这个意思。你说十法界是如是，我刚刚好像也是针对人法界来说的，我刚刚讲实如是是针对人法界。当然这个关键在于相性性相，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性啊，也可以从性来判断就知道。比如说这个畜生道的恶鬼地狱的习性啊，他们容易起恶念。你看这个畜生道跟畜生道相接触的时候，不是你把我吃掉就是我把你吃掉，畜生道很少说会礼让的。畜生道那个果报体要起善念很难的，恶鬼道也是这样，抢到看到一碗饭的时候，他抢到一碗饭很难布施给其他恶鬼道，很难的，就是他的习性啊，那种恶念的习性很强，定恶聚。那天就不同，你看天他就很容易起善念，人道也会好一点。那么一个阿罗汉那当然更好了，他就容易有出离的心。那么一个菩萨，他有一碗饭，这碗饭他不吃下去就会死掉，他能够布施给众生。就是这个十法界啊的心都有他的习性，有他的性相，有各式各样的性相。那么有这样的性相，就有不同的功能作用，因缘果报。当然我们的意识啊，我们尽量让我们这念心的性相跟佛的性相相随顺，智者大师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从假观的角度啊，我们尽量啊皈依佛，向佛陀学习啊，就是把我们这念自私的心调整成菩提心，那么有这样子来带动下面的功能作用，因缘果报。当然这个就是你有可能，因为从空观的角度来说，我们是没有一个独立的自我。前面讲空观嘛，就是说我们这念心都是可以变化的，所以这个假观是以空观做基础，就是你这个修止观的时候就可以改变你的习性，增长你善的习性，消灭你恶的习性，就是这个意思。我刚刚也讲过，就是你在善的这方面的话呢，啊，以身善力增长，为身善令身，就是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尽量能够修慈悲观，修这个信愿持名的观，就是增长这个善的习性，修这个善的观。那么从恶法上来说呢，断除来说呢，就是从这个如是言断除它的相续，起码断除它的相续。如是性，你要栽培这样的习性，就是说你以后离开了佛学院，你看到一个人你就想帮助他，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性呢？ 因为你在佛堂栽培的，你栽培这样的习性，你遇到的境界，你就自然会表现出这样的作用出来。为什么两个人遇到一件事情，你会去做，他不会去做？这个就是跟习性有关，这个习性就是不断的串习才有的。好，我们再看甲二的正文。好，那么这以下呢，就是我们教官纲中的正式内容啊。那么这当中分成两科，以一解释标题，以二随文释义。先看以一的解释标题啊。那么本书的标题呢是教官纲中，有四个字。那么我们解释标题分两段，丙一呢是一个总标，丙二是一个别释。先看总标。那么总标呢就是教官纲中，那么这当中呢包括教的纲中，也包括官的纲中。这个纲呢是属于这个一个这个一个大的绳子啊，以往中大的绳子叫做纲，就是一种条目内容。好，那么这个中呢是中要旨趣，中要旨趣啊。换句话说，纲呢是把这个教跟官的条目内容把它列出来，那么宗呢是更进一步的去发明教跟官这当中的宗要跟它的旨趣，就有这样的差别啊。那么我们看藕益大师的下面的解释就容易清楚啊。这别释呢，我们根据藕益大师的教官纲中四要来解释啊。这当中分两段，看第一段。教者圣人披下之言也，观者秉教修行之法也。那么偶主一开始先把教跟观呢做一个定义，什么是教呢？圣人披下之言，这个圣人主要是佛陀啊，当然也包括了祖师啊，这些已经成就圣道的这些圣人啊。那么加倍这些九界众生的这些语言文字，那么这叫做教。那么观呢，秉教修行的法门啊，我们内心呢根据前面的言教啊，把它秉持在心中，那么来加以修行，这个叫做观啊。所以这个教呢是属于语言文字的啊，这个观呢是属于心中的观照啊，这个简单的定义啊。那么再往下看第二段，那么第二段分两科，第一科呢是讲教官的大纲，第二科呢在讲教官的宗旨。先看这个教官的大纲，先讲其实这个纲字。教纲万书，大纲为八，而化于五体，前能化法为体，则藏通别言是教，乃教之纲也啊。那么一教摄观，一覆万殊，而喜空体空，次第一心，收无不尽，则习体等事，乃观之纲也啊。这个地方讲教跟光的纲。那么先看这个教啊，教的纲啊，我们看附表第二啊，附表第二五十八教。这个五十八教啊是天台中有关教法啊，分成了五十跟八教。那么这个五十八教徒呢，我们先看这个下面的藏通别眼。这个藏通别眼啊叫做化法四教，化法四教这个是佛陀说法的正式内容。那么化法四教呢，这个藏通别眼啊，它藏通两教的目的啊，它是趋向于真谛的。什么是诸法实相？真谛就是诸法实相，所以这个藏通两教的教法以毕竟空为究竟的，就整个生命的目标啊，就是趋向于毕竟空。对于诸佛菩萨这种一正二报的万德庄严啊，不生好药。因为什么？因为毕竟空是究竟啊，藏通两教的思想是这样。那么别言是以中谛，认为我们生命所追求的不是毕竟空，毕竟空只是一个方便。 波雷方便而已。我们生命所追求的是一种真空妙有的一阵的庄严。这个是别言两教的，它的目的是趋向于中地理。那么智者大师的意思呢，藏通别都是全巧方便。佛陀为了摄受根基没有成熟的这些菩萨阿罗汉所施设的一个全巧方便，只有言教才是佛陀出世的真正本怀。是这个意思。那么总之呢，藏通别言都是佛陀说法的正式内容。那么这个叫化法示教。再看最上面的顿渐秘密不定，这个是化疑释教。那么这个化疑释教呢，是说佛陀在表达藏通别言的时候呢，他有一定的仪式，有一定的规则。什么规则呢？有时候是顿，有时候是渐。直说大话谓之顿，佛陀有时候直接说出来。有时候佛陀讲一个法门啊，他不直接说，他是用渐的方式，由浅至深，他有一个次第，叫做渐。那么这是两个规则，其实呢就是秘密。那么佛陀在表达藏通别言四个教法的时候呢，有时候是用秘密的方式啊，同听异闻，互不相知啊，同听啊，大家在这个地方一起上课同听，但是你听到的小乘法，他听到的大乘法，各个不相似，就是佛陀一一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陀以一种音声表达出来啊，小者见小，大者见大。小乘根基的人是佛陀一怎么见堂课全部都讲小乘法，另外一个说不对，佛陀这堂课从头开始都讲大乘法，就叫秘密。佛陀这个声音当中呢，他有一种秘密啊。让某一类的众生听到某一类的法，令到某一类的众生听到有另外一类的话，这个叫秘密。其次呢，就是不定。这个不定呢，是彼此相知，受益不同啊。佛陀在说这个法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听到的法是一样的，彼此相知。你也知道我听的法，我也知道你听的法，但是每一个人听到这句话，受益不同。有些人。佛陀说啊，比如说佛陀说一言所生法，我作即是空。那么这句话小乘人听到说，哎呀，佛陀说啊，一切法的究竟意思毕竟空。这个大乘人说啊，佛陀说空啊，是延伸性空。换句话说，佛陀的意思啊，有这个妙有的意思在里面，空而不空。那么佛陀讲出的一言所生法，我作即是空这几个字呢，每一个人受益不一样，小乘的人得到小乘的利益，大乘人得到大乘的利益。换句话说，这个利益是不决定的。前面的秘密呢，是内容不决定，内容本身就不决定。这个不定呢，是内容决定，但是利益不决定，就有这样的差别啊。那么这个顿渐秘密不定呢，是佛陀说法的一种仪式规则。那么这个五，这个讲八教啊。这个五识呢，这个华严识、阿含识、方等识、般若识、法华涅槃识啊。那么这个五识啊，是佛陀说法的一个前后的次第。佛陀说法一般来说呢，先讲华严大教，再讲阿含，再讲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不，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五识啊分成三个部分啊，这个五识可以分三个部分。这个华严经啊，这个古德一般的意思啊，这个是个根本法门，或者是一个顿教法门。华严经啊，佛陀一出世的时候呢，演大教说华严，陈刹海现宝莲啊，说这个直接把他内心的状态表达出来。度化这些根熟的菩萨，这叫做顿，也可以叫根本法门。那么当然佛陀这样子讲，很多人就得到利益，但是有很多人还是没得到利益。佛陀就必须要讲这个渐教的法门，就阿含方等般若叫渐，或者叫知末法门。那么经过三个渐啊，渐初、渐中、渐后以后呢， 慢慢慢慢，大家根基大乘根基成熟了，佛陀讲法华涅槃呢，叫做色莫归本法门，或者叫慧见归顿法门，慧见归顿啊。所以这个五识呢，可以说是一个顿教法门、见教法门，第三个是慧见归顿的法门，三个啊。那么这个五十八教先解释到这个地方，后面还会做详细解释啊。好，那么这个是说明呢，智者大师呢把佛陀一代始教，从他的升起次第分成五识，从他的内涵呢列出藏通别言，从他的说法的轨迹列出的顿渐秘密不定，叫做五识八教。好，那么我们回到讲义，教观万书大纲为八，而化于五体，前览法法为体，则藏通别言四教乃教之纲也。那么从教的这方面来说呢，教纲是万书啊，无量无边的教法，但是它的大纲的条目呢只有八个啊，就是化仪四教、化法四教，但是化仪本身是没有体的，因为它只是一个说法的仪式啊。前览化法为体，比如说我们这个化法跟化仪的差别，比如说我们读大学啊，读大学有四年级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这个四年级都有四年级的课程，当然越来越深。这个就比喻化法四教啊，有四类的年级来摄受四类的众生。那么每一个年级在讲他的课程的时候啊，这个老师啊，有时候用顿，有时候用见，有时候用秘秘密，有时候用不决定，就是是每一个年级的老师在授课的方式啊，有四种方式啊。在讲一个主题的时候，有时候直接讲出来啊，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讲空直接讲出来。有时候佛陀呢，他不直接讲空，先讲因果啊，从因果的变化无常再带入的空的道理上去。讲这个见，就是发明这个道理呢，佛陀他有一个见次，由浅入深的一个次第，有时候用秘密，某一种人不能听到这样的话，听到这个话他会回谤，佛陀以神通力，那某一种人听到另外一类的话，秘密啊，有时候不决定，佛陀讲出一句话，每一个人感受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的教法当中呢，